通过对粮窖粮食的测年，我们得知这些粮食是距今10000到8700年前收获和储存的。这些万年粮仓里储存的是什么粮食呢？磁山遗址里的粮食早已腐朽，刚出土时是淡淡的灰绿色，风干后变成了灰白色，不过人们还是能看出粮食的清晰外壳。籽粒虽然早已腐了，但是植物学家知道，植物活着时会在吸收水分的同时吸收一点点可溶性的二氧化硅，这些二氧化硅积淀在植物的各个部分，在植物死后会形成耐腐蚀的植硅体，它们通过植硅体的形态就可以反推植物的种类了。植硅体虽然不是植物的基因，但是和基因一样保存了植物的信息。利用磁山遗址粮食的植硅体研究，植物学家发现这个巨大的粮仓在距今10000到8700年前的样品中，灰化粮食的植硅体表明里面全部是鼠。距今8700到7500年前，粮窖里开始出现少量素的植硅体，但素的含量一直没有超过总量的 3%， 粮仓里依然以鼠为主。也就是说，磁山遗址的农作物灰化样品主要是鼠。万年前的北方古人是吃黄米的，然后他们才驯化了粟，吃上了小米。为什么首先装满粮仓的是黄米而不是小米呢？这首先应该归功于黍比粟更加皮实，黍的生长期短，比粟更耐干旱，更耐贫瘠。当时的古人多居住在山谷有水源的地方，因为那里是渔猎和采集的优良场所。古人技术能力有限，生活环境周围又没有大片可供开垦的土地，因此黍成为他们补充食物来源的首选。另外，气候变化显然也在帮助黍率先脱颖而出。前面已经谈到，寒冷期的降临要求北方古人尽快找到新的食物来源，哪种食物最容易被驯化为农作物，哪种植物就会率先填满粮仓。黍就是他们的首选，它容易被驯化，而且更耐寒。从野生品种到适合农耕的栽培品种，农作物的驯化是一个漫长的渐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古人通过一代代的筛选，让单株植物籽粒越来越大，单位面积产量越来越高。如果说大概10000年之前，古人就实现了黍的基本驯化，那么黍的基本驯化大概要到距今8000年前了。那个时期的许多古人遗址，比如辽河流域、黄河上游及中下游的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具有驯化特征的粟。虽然粟的驯化比黍难，但是一旦驯化成功，古人就享受到了粟的好处，产量更高。只要水肥条件跟得上，粟比黍的产量高。粟逐渐取代黍，成为古人粮仓里的第一主粮。粟最开始也种植在山谷地带，一些中国古代传说甚至留下了一些种植线索，比如古书里谈到中国的农神，神农氏的时候，说神农乘在羊头山，山下有神农泉，即神农得家谷之所。神农作树五谷，其山之阳，九州之民乃至古时，而天下化之。这里所说的谷物主要是指粟。传说中神农氏把粟种在山坡上，这应该是对古人早期种植粟的描写。在先秦时代，古人常用社稷一词比喻天下，社就是土地之神，代表国家疆土，稷则是优质的谷子，粟是当时国民的粮食根本。在裴素出现之后，黍的农业地位相应下降，不过它在北方仍然长期居于粮仓中的次席，是重要的辅助粮食。黍影响至今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它定义了中国古代乃至当代的长度单位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要统一度量衡，于是选择中等大小的黍粒，用横排100粒的长度定义了一尺的标准，再用一尺为单位制作成装粮食的斗，进而统一了质量单位， 甚至还用尺这样的长度单位辅助制定了阴历。你看，我们仍然生活在由数厘定的世界之中。另一种起源于中国北方的重要农作物是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豆。与粟、黍这样的谷物粮食相比，黍胜在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同质量的大豆的蛋白质含量是前两者的六七倍，与其他豆科植物类似。大豆的主根和旁根上生有根瘤菌，能够利用空气中的氮元素合成蛋白质。因此，大豆对于狩猎获得动物蛋白不足的古代人群具有非凡的意义，起码他们能够从大豆中获得大量植物蛋白作为营养补充。黍的驯化可能比粟还要晚，驯化的时间地点还没有搞清楚。野生大豆广泛分布于从东北大兴安岭到西南云贵高原的地区，在甲骨文中出现了狩黍年与狩黍年同时占卜的现象，说明古人对这两种农作物的种植和收获季节相近，暗示了黍可能与黍的驯化区域相近。因此有学者推测，在北方的燕山山脉附近的山地、盆地等光照好的区域，可能是栽培大豆的起源地。到距今约4000年前，中国北方的辽河流域、黄河流域乃至南方的长江流域都出现了由野生大豆驯化而来的栽培大豆，之后甚至还产生了原始榨油的技术，说明古人已充分认识到了大豆的营养价值。黍、粟、黍都起源于中国北方，它们的读音甚至都很接近，这不禁让人猜想，这样的读音在远古时代可能是古代人群对于可食植物或植物籽粒的一个统一的称呼。随着这些植物依次被驯化，它们的读音才略有分化。新仙女木期及之后出现的温暖期，环球同此凉热，欧亚大陆的气候变化可能是类似的。因此在中国北方驯化出可以填饱肚子和增加营养的黍、粟、黍后，农作物迅速地从中国向外传播。英国考古学家在距今约7000年前欧洲地区，从黑海西岸到东欧和中欧的20多个不同地点都发现了黍的遗迹。毫无疑问，这是中国驯化的黍向西传播的结果。粟的传播紧跟黍的脚步，欧洲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粟的食物证据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前，在距今3000年前，粟的种植有明显增加。粟可能是通过欧亚大陆的草原带，经过今天的黑海沿岸进入欧洲的。粟还向东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比如韩国的一处遗址出土了粟。经过年代测定，距今约4500年。日本北海道距今4000年前的遗址中也出土了粟，粟甚至向西南传播到了遥远的古印度。有语言学家发现，古印度梵文中的粟的读音，也用于指代中国。粟可能是通过中国西南的横断山区的河谷，经过喜马拉雅山南麓走廊传播到古印度的。所以黍和粟不仅填饱了中国北方古人的胃，还填饱了广大欧亚大陆乃至周边岛屿上的人们的胃。既然民以食为天，有了充足的粮食才有文化与文明，那么中国的黍和粟的西传算不算5000多年前东亚对于西方文明的巨大推动呢？